关于保罗的书信，我想我们上一次已经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我想我很快的再把它做一次。保罗一共写了13封的书信，他给教会是7封，那么然后呢个人的书信有提摩太前书、后书，还有呢提多书，还有就是腓利门书啊。所以这样13减4应该是9，但是我们知道有哥林多前后啊，还有帖撒罗尼迦前后，所以呢为这样的7个教会，教会正常的时候，这样的7个教会，保罗写了7封的书，当然包括前后书在。那么约翰呢，在教会反常的时候也写了10封的书。那么这13封书信呢，我们如果根据它的时间，我们如果注意，我们特别注意它的时间。那为什么我们注意时间的次序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圣经的那个次序啊，就是使徒行传完了以后就是罗马书，然后哥林多前，这都按照道理的次序啊。那么目前这样排列了。可是如果我们想知道保罗的一生，他的生命成长的轨迹，还有呢，就是众教会在神面前蒙恩的轨迹，那个基督身体生长的轨迹，那么如果我们要找到那个轨迹的话，我们就需要按照时间的次序。所以呢，现在我们就从这13封的书信，我们看它是时间大概先后的，那对我们来讲就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说过，保罗最早写的一封书信，我们曾经说过，是在这个主后52年、53年，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保罗呢是从哥林多写给他的。写给这个哥林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么我们特别要注意，请弟兄姊妹注意，保罗他属灵的年日33年，和我们主在地上的年差不多啊。那么到了他写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可以说是他属灵年日的中午的时候。我们上次说过啊，那你这个大概就是他离开为主行，就是他总共33年，那么大概他在15、16岁岁的这个年，就大概他是蒙恩得救了以后15、16年，那么到离开未主行道也是15、16年、所以刚好在中央的时候，可以说他属灵生命到了中午的时候，那么圣灵就开始用他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圣灵呢就借着他呢，就是刚才没有打开啊，我很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在保罗他属灵年日的中午啊，这是主后52、53，这是得救蒙恩得救后15、16年，或者说行道前15年，刚好中央的地方，那么他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然后呢，大概又过了5年，那么这个就到了主后57年跟58年。主后58年呢，可以说是离开他行道有10年。那么我们说过，保罗一生是33年，属灵的年是33，可以分成3个阶段。上次说过，第一阶段是31年，第二个11年，第三个11年。那么保罗写到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和加拉太跟罗马书信的时候，刚好是他第二个阶段到了最高峰的时候，快进到第三个阶段，那可以说是属灵生命已成熟，已经到了高峰。就好像我们的主，如果就是他地上那个生命的成长，我们就到了变化山上，就到了高峰，他就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我们上一次是拿主的一生跟保罗的一生做过对比，我们就能够看见，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他就借助耶稣基督的启示，把整个救恩给了我们啊。所以这就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然后呢，再过大概再过五年，就是后来他就为主坐牢，那就是大概主后62、63年左右。那么这个时候他写了4卷的书，那么以弗所、哥罗西和腓尼门，这三个同一个时候写。然后再过一年才是腓立比。那么我们记得啊，这个都是很有关系。我再说一遍，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一组，然后哥林多前后书是第二组，但是呢，第二组里面可以说哥林多前后书是一起的，然后呢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是姊妹书啊，哥林多前后书也是姊妹书啊，
所以是第二组里面，那么有第一部分是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哥林多前后，两个差一年啊。第二个呢就是就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是姊妹书，不要忘记了。那么到了这个为主保罗为主寻道前五年，就是他在罗马监狱里面写了一共四封的书信，也是这样，也是刚好两年，很好记的啊。那么这个62年的时候，那么他写了三本书，这个三个是姊妹书啊。那么当然很清楚的就是以弗所跟哥罗西是姊妹，那么腓利门呢是加强的啊，腓利门我们知道是加强这两本书，或者说是给这两本书做了生活上的示范，那就是腓利门书。然后再过一年就是腓利比，那么你发现这两组的书，这两部分的书呢有它不同的，但是同一个部分呢可以说几乎是里面的信息几乎都是相等的啊，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过它着重的点是两个不同的面，或者两个不同的层面就是了。那么最后不要忘记了，也是一样，就是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也是姊妹书，那么这个大概是主后66、67的样子啊，66、67的样子。那么这个特别是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然后最后到了他要寻道的时候是68年为主寻道，那么那个应该是提摩太后书。那么提摩太后书呢就好像自成一类一样，可以说是如果刚好两部分啊。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注意的话，你比方说那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也是差一年，也是差一年啊，所以一共是四次，那每一次呢都是连着两年，那第一年写的是一类，第二年写的是另外一类啊。所以我想这样不过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例外啊，帖撒罗尼迦虽然隔着两年，但是他们的信息内容应该是一致。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大概就把保罗的13封书信就有了一个很清楚的认识。那么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呢，你这个四组的保罗的书信，你可以把它比作保罗他属灵一生的春天、夏天、秋天跟冬天。那可以说保罗一生，如果我们要来可以说是代表了保罗他一生这个四季，如果他用他一生用四季来代表的话，那么可以说保罗春天那个阶段他所学的功课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么夏天那个阶段他所学的功课应该就是哥林多前后，还有呢还有就是这个罗马跟加拉太，然后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就是以弗所、哥罗西、腓利门，还有呢就是腓利比，到了冬天要寻道的时候，那么那个就是就是什么，就是帖撒罗尼迦前或比对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还有提摩太后书。那么也有人呢把这个比保罗的一生呢比作一天，那如果一天的话，他们认为啊这个头两本书就是保罗的清晨，然后呢到了这个罗马书跟加拉太，或者包括哥林多前后书，可以说到了保罗的中午日正当中的时候，那么到了下午呢，那么就是监狱的四封信，我们普通所说的监狱的四封信，到了最后到了黄昏的时候啊，夕阳无限好的时候，那么刚好就是三个提字书，我们中国人的提字书啊，我们讲这三本是提字书，因为提摩太前后再加上提多书。那么从这个地方呢，你我就能够找到保罗生命成长的轨迹，因为我们讲过四福音是讲到生命的子粒，然后呢以使徒行传讲到生命的丰收，保罗的书信呢讲到生命的模型。那么我想很清楚的，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个保罗的13封书信，那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来看这13封信的主题，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们希望就在今天这一段时间里面就把它通完成了。那么这个又是鸟瞰式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要仔细来读的话，一面我希望你们能够参考这个圣经之钥啊，刚才我带在手里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这个将来不久以后 我们有一本书要出版，那么这本书呢叫做，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那个题目就叫做题目就叫做基督是一切，那么新约各卷的精华，那么这是江守道典写的，那么是进行是很不错的一个书。那么这个定义呢，如果再配上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八堂，那么大家对于新约应该有很好的认识啊。那么还有一点我想要不要忘记，不要我像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就是说这十三卷的书，一面给我们看见保罗个人属灵生命成长的轨，一面给我们看见基督身体成长的轨啊。最早是帖撒罗尼迦，那么这就才不到很新鲜，大概一两年的光景，你能看见那个光景，实在是保罗带他们像婴儿一样。那么等一等，你看见到了以弗所，那个时候就不同了。你到了，特别到了后来，你看到写信给哥罗西的时候，啊，你看见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少年的教会。那么如果你仔细的来看，帖撒罗尼迦呢，可以说童年的教会。那么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七个教会属灵的光景，你可以从书信里面能找得出来。那么这个又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轨，那这样我们就能够知道个人是怎么成长，团体又是怎么成长，最后怎么能够长成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真的愿意读圣经的话，保罗书信可以说是可以专门来读它，而且如果你能够从这个两条线去读，你一定会得到很好的丰收。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很快的来看一看这个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看起，所以我们就不按照圣经的次序了，就现在我们中文的排列的次序，那道理的次序，那现在我们完全是按照时间的次序。那么这样一排呢，等一等你就发现里面的信息，你就会很清楚很清楚。那么首先我想我再提醒弟兄姊妹，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是公元主后52年53年。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是在这个保罗第二次环游布道的时候写，是在第二段。那么在第三段里面，第三次环游布道才写了那个这个加拉太书跟罗马书跟那个前后。那我上一次我想略略的提过，就是说当保罗第二次出去旅游布道的时候，那么他先是到小亚细亚，那么很积极，当他在那里照着圣灵的引导的时候，他要往北，结果圣灵禁止；要往南，耶稣的灵不许。但是那个时候他只有可能就是往东走，往西走，他没有可能往西走。那往西走，一直到了特洛亚，就到了什么？就到了岸头，就到了这个海边了，再也不能往前走。所以我们要去记得，就是圣灵呢是在那带领保罗。他不让他往北，也不让他往南，然后呢他只能叫他往西。那么往西呢，你到了顶了，那么到了特洛亚就不能再往前走，那要么就是神的旨意在特洛亚，要么就是现在需要圣灵更进一步的带领，那就是你记得吗，保罗看见了那个马其顿的异象，说是你来帮助我，所以后来保罗呢就到了马其顿。到了马其顿，大家记得那么第一个登陆的都市呢就是腓立比，那么一到了马其顿，过了爱琴海，到了马其顿就到了欧洲了，所以腓立比呢是福音传到欧洲的第一站，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欧洲呢，那个时候的希腊呢分成两个省，我想大概说一下，这个北方叫马其顿省，所以马其顿的呼声实在说来就是欧洲的呼声，就是希腊的呼声啊，那是北边叫做亚马其顿。那么大家如果不熟悉吧，回去你们可以看后面圣经后面的那个图，使徒行传的图很容易看。然后这个南边呢，就是所谓亚该亚省，是这两省，所以这个圣大家一定要熟啊，否则的话你们读圣经读书信的时候就不信。讲到马其顿就是讲到北边，讲到南边的就是亚该亚。那么讲到这个北边的时候，那么你要记得的就是有两个地方是很有名的，它的省会是帖撒罗尼迦，就是马其顿省。讲到亚该亚省，它的省会呢是多斯哥伦多，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那么前面就是讲到这个马其顿的时候，那么保罗到两个地方很重要，一个是腓立比，一个是帖撒罗尼迦，记住这个是很容易记的。到亚该亚两个地方，一个是雅典，一个是哥伦多。好，我想这个盼望大家能够记住的话，那么这个对于一点点，就我想我们把它简化了，那么大家读这个保罗书信呢就会有很清楚的认识。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呢到了腓立比的时候，你记得吗？那个非常难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建造可以这个空降部队降到欧洲这一带，那么那个敌人的这个军火非常的猛烈，非常非常猛烈。你记不记得保罗后来是被抓到监牢里啊？晚这个到了半夜的时候，他们这个保罗的背还是伤痕，脚上还是带着木狗，但是你看见保罗跟希拉他们半夜是站了一站，后来呢监狱的门就打开了。那么禁足呢害怕了，以为这家罪人犯人逃跑了，现在所以然后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保罗就他们说我们应当怎么样做才能够得救，然后保罗在那个时候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这是非常大家每一句弟兄姊妹都应该背着的圣经，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保罗经过腓立比的，他遭遇多少的苦难，为着福音他受了那么多的苦难，被放在监牢里面，然后他就遇见了那些可爱的弟兄姊妹，包括腓立比信主的人。那么这个就是后来，你不要忘记，后来保罗写给腓立比呢，就是写给包括腓立比信徒的这些人在里面。那么后来呢，大家都知道，就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呢。帖撒罗尼迦，大家他所受的苦难也是很大的苦难。后来你记不记得，这个保罗几乎等于落荒而逃了，那么他的弟兄们要把他暗暗的把他送走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生下。或者说保罗的劳苦，然后呢帖撒罗尼迦教会诞生是在什么情形下诞生的呢？可以说是保罗经过了生产的痛苦，无论是在腓立比，无论是在什么地方，无论是在这个帖撒罗尼迦。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很奇的一件事，你读腓立比书啊跟读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你的感觉几乎是一样的。你要记得呢，在这里啊很稀奇啊，保罗是在患难中，好像在惨难中，就借着圣灵，就借着保罗就建设立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跟腓立比教会，或者福音的门就这样打开。所以你如果读这帖撒罗尼迦前书和腓立比的时候，你看见你可以看得出来里面充满了喜乐。你不要忘记在这个，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在腓立比里面，腓立比书里面那个喜乐和喜乐相同的字符合提的多少，那个可以说喜乐就是腓立比人的标志。但是每次想到那个充满喜乐的书，你就想起当时福音怎么登陆欧洲，然后敌人的这个军火是怎样的这个凶猛，那么战火是怎样的凶猛。那么我想，但是呢那些腓立比的教会那些弟兄姊妹就是在这样灾难中间，他们听见了福音，他们就猛然得救。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是这样，帖撒罗尼迦的这个教会呢也是这样啊。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读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你看这个，你如果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保罗他永远不会忘记帖撒罗尼迦，因为他知道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环境底下生下了，就好像一个婴孩一样生下来。所以可以说帖撒罗尼迦教会是经过惨难终于生下来。然后呢他说最第六节，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那就是那个时候的半个欧洲，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在各处也都传开了。然后第九节，你们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世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人。想想看，这些都是外邦人，都是欧洲，这些都是外邦人。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那如果你翻过来，你读到那个第二章第九节，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一人受累。
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有神做见证，你们又晓得我们怎样劝美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让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信他国得他荣耀的。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是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但是有运行在你们当中，
就是这样。
你看见吗？在这里呀、啊，他福音一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你看见他们就像海绵一样，就把福音就完全的吸住了。你这么多人蒙恩得救，你看见吗？这个教会是个年轻的教会，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给我们看见。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就在第二次环游布道的时候，那么福音送到了帖撒罗尼迦，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保罗就写了信给帖撒罗尼迦。所以你知道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历史是很短很短，十几年，就是两年两三年，很短很短。当时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帖撒罗尼迦这里面所讲的情形，他说你们做了，你们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看见他们不止听见福音，而且他们也把福音送出去。所以这个教会是个年轻的教会，这个教会你看见弟兄姊妹在这里充满了真理。这个时候他们没有罗马人，这个时候他们没有没有这个加拉太书。我们讲过，今天如果你要读神学，要读圣经学，两本书两卷书一定是必修的，一个是罗马书，一个是加拉太书。因为这两本书乃是讲到福音的真理，讲到教训，讲的道理。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我们难处在哪里？今天我们难处觉得我们今天我教会需要有道理，道理一点都不是需要，不是不要。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因为基督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那个生命自自然然在凡事上去教导他们。所以你读到哥林多教会，读到哥林多前后书，你觉得没有太多的教训，也不是没有，但是不是完整的，不是那个有系统，有系统的你看见乃是那个系统的启示，乃是到了什么，到了罗马书，到了下来可以说到了高峰。那么以弗所书以哥罗西书那更不用说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你要帮助教会成长，要紧的我们要记住，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的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当基督的生命充满整个教会的时候，那个生命就如果那个生命能够帮助他长大，因为我们说过了，如果我们能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的生命自然的在我们里面就长大了。所以你看一个小孩子长大的时候，你不需要给他许许多的教训，他的生命自然的叫他就长大了。所以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例子。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充满教训，不是充满道理，不是充满秩序。今天你看见在哥林多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没有太多的道，如果你到主日去听他们讲道，没有太多的道。但是呢，整个的教会是个行动的教会，整个的教会是个成长的教会，是个欣欣向荣的教会。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保罗给提摩太前后书不是说什么都不讲，也没有要讲，但是呢，现在你就发现当保罗写前后书的时候，那么常常都是提醒他们圣灵已经对他们讲过的话。你要知道保罗讲这句话对他们来讲不是第一次，是提醒他们，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不是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那他们都已经知道了，不是不知道，因为你不要忘记圣灵在凡事上教导他们。
那么你记得当他们活在神里面，当他们在那波比纪念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神的话他们已经住在，让神的话住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住在基督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乃是当时这个帖撒罗尼迦在神面前那个荣耀的话。那么今天教会也应该是这样。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你就要看见这里面所有的话，一面是保罗头15年16年在主面前所学的，那么现在呢，他把所学的也就和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一同来分享。那其实当他们带他们得救，当他你知道，当他们在帖撒罗尼迦在那里跟在那里帮助他们的时候，其实保罗已经按着主的话已经教训他们了。所以现在他们的光景乃是一个荣耀的光景，乃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光景，那就像小孩婴孩刚刚生下来一样，那个长得非常非常的可爱。那么难怪你记得吗？保罗怎么说？他说：“嘱咐你们个人，好像亲自，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他说：“你们晓得我们怎样劝你们安劝为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所以就是教会需要嘱咐，需要安慰，需要劝勉，但是不是讲道。乃是生命上的供应，生命上的这个劝勉，乃是生命上的这个生命上的安慰，还有祝福。所以为什么是怎么样呢？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所说的道，问题是我们这个人是不是父亲，我们有没有父亲的心肠。不要问说这句话讲的对还是不对，不要问说这句话讲的适宜还是不适宜，问题是我们说话的人是不是。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在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在保罗的心中就像他的儿女一样，因为他知道他是在最痛苦的时候，在受极大的苦难的时候，他们接受了真道，福音生了上来。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他还没有回到安提阿以前，他觉得他需要写信给在哥林多的教会，而且在那以前他已经打发提摩太去看望他，然后听提摩太还告诉他许多好的消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整个的心，保罗的心就挂在这些人身上。我说个实在的故事，我记得有这个。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是2年前在林口的特会。那么那次有一班弟兄姊妹是从香港过来的，那么从香港来的有一部分弟兄是从美国转过去，那么是这班弟兄姊妹和江苏的人在一起聚会，他们的 Richmond 一起聚会。那么然后呢，他们呢就陆陆续续的就从美国呢就到了香港，到了香港，因为他们人非常的生疏，那么当然那个比香港的教会已经在那很好，更可以说完全的招呼他们。但是弟兄姊妹，很有趣的一件事，我在旁边观察了一下，那么然后这些西国弟兄姊妹怎样被接到到饭店里面，然后怎样坐在一起，然后我就看见了，本来张弟兄不忙的，他到了香港，因为那么他只是招呼弟兄姊妹啊，或者有一点交通啊，但是他忽然间他就忙起来了。然后呢，这个他要注意，就是他会注意到什么哪一位美国弟兄来了或者没有来，他到底有没有坐在哪个位置，那么他会不会用筷子，那么等等等等，那就忽然我就觉得这里有个老母亲。那么其实这些美国弟兄有的都40，有的都50岁了，但是呢，你知道在江六，在我在我旁边观察里面，我觉得在江六的眼里面，这都是他的孩子，因为一点都不说他在这个美国的时候，第一次就看过他们长大。现在他们到了国外了，他怕他们的英文不行，怕他们的是他怕他们中文不行，那怕他们不会招呼他们自己。现在呢，我们的弟兄好像我在想说，如果我们弟兄如果坐在他们中间，恨不得把肉夹给他们，恨不得把菜夹给他们。弟兄姊妹，就是像母亲一样。那么那一幅图画就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的图画。那么在大患难中，
大难之中你们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圣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是一个充满喜乐的教会。为什么有喜乐？凭着外面来讲有苦难，他们为什么有喜乐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接受了福音，那么生命基督已经住在他们的里，他们就有说不出来的喜乐。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帖撒罗尼迦。那么然后保罗就把一些救恩就告诉了他们。我想所以保罗，我当你帖撒罗尼迦他们的的确确应该劝勉，应该教导，应该嘱咐。那么你看见这个儿女们就从父母那里就得到教训，那么这些都是活的。你看见这些一点都不是死的。所以我巴不得弟兄姊妹你能看见教会的诞生应该像帖撒罗尼迦前书一样，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一样，那是最早期的教会。可以说我现在是讲保罗这我没有讲到，也我现在是讲到这个我现在是讲到这个保罗，就是这个保罗做了外邦的使徒，我现在没有讲到耶路撒冷那一部分啊，我是从这一部分。你看见在保罗所写的七封书信里面最早的就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